我昨天在诗篇139章中使用了这些经文。他说，在你成形之前，当你还在你母腹中，神就在他的书中写下了你所有的日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但他不会强迫那旨意实现，他对你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超自然的计划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神的计划比你自己的更好。早在伊甸园，魔鬼使用的一个谎言就是告诉夏娃，神对你们有所保留，他不希望你充分发挥你的潜力，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更像神。事实是，他已经按照神造他的方式更像神了。神完美地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一切都很棒。这是魔鬼的谎言，他的计划比神对他们的计划更好。直到现在，他还在做同样的事。有很多人认为，如果你把生命交给神，并且举白旗，完全降服于神，神会把你送到比如像非洲一样的黑暗角落，住在草屋里吃蛆等等。说实话，有很多人他们认为那是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但神对你的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。你被独一无二的设计来实现神的目的和计划，你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满足、喜乐、平安，除非你找到他对你生命的旨意。所以昨天我使用了诗篇139章来说明这一点。我使用了加拉太书1章15节，保罗说，在母腹之中，神就把他分别出来传讲福音。有很多启示，我有很多想说的，我可以花一年来教导所有这些，但我需要加快速度。我鼓励你去获得这些资料，里面会更详细。但很多人认为神看着我们并想，哦，你能唱歌，你能写作，哦，你口才很好，你很刚强，能做这些。他们认为神按我们今天的样子看我们，并以此来拣选我们。但这些经文表明，当你还在母腹之中，还没有做任何好事或坏事之前，神创造你的目的不是基于你的自然天赋和能力。神通常会呼召你去做一些超乎你本性的事，这样你就必须依靠他。我昨天使用了哥林多前书1章26至31节中的这些经文，让我与你分享耶利米书1章的这些经文。我在1973年因这些经文与主奇妙地相遇了。我于1972年10月27日与杰米结婚。我知道神呼召我进入事工，大约有四年，我一直很努力侍奉。我被征召去越南回来后，一直在努力侍奉，但这就像拔牙一样痛苦，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。我在人们面前说话很尴尬，然而我的内心却燃烧着这团火。我一直在尝试，但还是很糟糕。你们有些人觉得现在也够糟的，但比以前好多了。我是说，我以前只要在人面前就会僵住。所以我祷告说，神啊，我需要帮助。我得到一个机会，要在我们进行教会的平信徒主日讲道。我是因为知道我被呼召去事工才接受的，神已经向我揭示了这一点，但当我接受后，我懊悔不已，我到底在搞什么？我将要站在300-400人面前讲道，我肯定什么都说讲不出来，我被吓坏了。总之，我正在寻求神，并祷告寻求帮助。杰米和我当时住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金斯利公寓的一套小公寓里，那公寓只有一间卧室，平时我大约在晚上10点左右睡觉。以前我把头放在枕头上就睡着了，我可以倒头就睡。那天我躺下，我很困了，但睡不着。我躺在那儿大约30分钟，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这太不寻常了。最后我起身走进小客厅，这样就不会打扰杰米。我开始祷告说，神啊，发生了什么？哇，神出现了。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解释，但有几个小时我躺在神的同在里，我知道神就在那个房间，我知道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。但我的意思是，那里有神同在的显现。我甚至没有睁开眼睛，因为我害怕睁开眼睛后看到的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神透过耶利米书对我说了这些经文，这就是他对耶利米所说的话。但我无法向你证明，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这就是我所相信的。即使这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，但他也对我说了这些。这就像他用可听见的声音对我说话一样，他让我想起这些经文。在第四节说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神在1973年1月对我说了这句话，他说了这话，我的反应是，我带查经学习还费劲儿呢，有这40、50或60人就够吓坏我了。我想，我怎能成为列国的先知呢？我怎能侍奉世界各地的人呢？我马上回应，神啊，我做不到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看看耶利米说什么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这和我的反应一模一样。耶利米说，我不能，我是年幼的，这事我做不到。看看主是如何回应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然后在第九节说，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还有很多其他的，他用整章经文对我说了很多，我就不全部读了。但神，我知道他已经呼召我去事工，但不知道到底会到什么程度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向我启示了，他将派我去列国，我将成为列国的先知。我的回答是，哦，神啊，我几乎带不了查经学习，我怎能做其他事呢？他说，你永远不要说我是年幼的。你知道吗？从那晚起，那是一月，我忘记了具体日期，是1973年一月。但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说出我的恐惧，以及这超出我的能力，我做不了之类的想法。现在我回顾这一切，并做见证荣耀神，让人们知道这是神做的。但从那时起，我就再也没有表达过我的恐惧、不足、失败。主告诉我，他接着说，我不会花时间阅读那些经文，但他说，如果你惧怕他们的脸，如果你拒绝回应呼召，他说，我会离开你，你会感到羞耻。所以我一直持守着呼召。那天晚上，神触摸了我的嘴，把他的话放进我嘴里。他还给了我耶利米书第五章十四节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，因为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。那天晚上，神触摸了我，他把他的话放在我嘴里，我有了信心，我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。现在我可以在数百万人面前说话。实际上，我们有32亿人可在每周任何一天观看这个节目，这是我们的电视事工覆盖的人数。我对几十亿人说话，这根本不会影响我。 因为现在我不是对自己有信心，是对主有信心。我相信神已经高了我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你知道吗？以前每次被要求说些什么，我都会僵住，我会提早结束，不能讲完所有时长。我记得第一次举行为期三天的礼拜，在沃斯堡的浸信教会举行复兴礼拜，我背下了三篇信息，逐字逐句地背下了。但我非常紧张，以至于在第一天晚上五分钟内就讲完了三篇信息，这太可怜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在这次经历之后，我只是坚信神恩高了我。正因如此，当我在平信徒主日站在教会三四百人面前时，我一直在讲，他们不得不上来把麦克风拿走。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将近两个小时，他们不得不让我坐下来闭嘴。这彻底改变了我，我可以分享很多，这对我产生的影响。但我分享这些的原因是要表明，就像耶利米一样，当他还在母腹中时，神已经为他的生命制定了一个目的。他已经选择他成为万国的先知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你可能不会被呼召成为列国的先知，你可能被呼召进入商业领域。我们需要基督徒站在商业顶端，开始改变一些离谱的商业惯例。我们需要政界人士，需要艺术和娱乐界的人士，我们需要在家庭、教会和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人。所以神可能不会呼召你去做他呼召我去做的事，但这里的这节经文与诗篇139章和加拉太书1章15节联系起来。这有三个见证人，你也可以翻到以赛亚书，我今天不打算讲这个。但这里他说神在母腹中呼召他，经文中有四个见证人，神在你出生之前就决定了你存在的目的。你随心所欲地过生活，认为你想做什么取决于你的选择，这不取决于你。神对你有一个目的，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。你能发挥全部潜力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找到神对你生命的目的。这很重要。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，我八岁时就重生了，但我记得五六岁时就知道神，但当时与他还没有个人关系。但我记得在五六岁时，我躺在后院，晚上抬头仰望星空，想着这些事，想知道神造我的目的是什么。当大到可以记事起，我就知道神造我是有目的的。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对一些人说话，你可能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长大，你可能被教导说没有神等等，你与我的背景不同。但我可以保证，你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被圣灵触摸感动过。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，圣灵想向你显现他造你的目的和计划。在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些经文基本上是在说，神向每个人显现他自己。人们需要一个救主，这是一种直觉。第十九节说，显明在人心里，而不是为人显明。即使出于某种原因，你在一个没人谈论神和传讲福音的国家长大，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直觉，那就是有一位神创造了一切。 在诗篇第十九章中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换句话说，被造物是给每个人的见证，神曾在某个时刻向每个人揭示自己。他们有一个创造者，他们要为神赋予他们的生命负责。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并不同意，并说不是这样的。我有个员工，他在加利福尼亚长大，他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，他被教导说没有神。有一次我在教导这些时，他来找我说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的教导，这些让我很蒙福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当然他在这个时候已经重生了，但他说，当我年轻时，我对神没有任何直觉和意识，那些经文对我不起作用。我说，你想让我相信你还是相信神的话？我说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你可能已经忘记了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神的话是真实的。我说过，如果你愿意让圣灵向你启示，他会向你启示。他曾多次攻破环境和那些你被教导的谎言。总之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到我身边，他正在祷告，主就提醒他。我认为是他在11或12岁时，他爬上一座山，俯瞰洛杉矶，看着日落。随着太阳落山，他看到整个洛杉矶亮起灯火。他说，那有数百万盏灯，他恍然大悟，每一盏灯都必须有人把它放在那里。它不是自然发生的，是有人做的。他在想所有这些工作付上的劳力，包括发电，把每一盏灯所有的电线和所有的东西都装好。他想着所有这些，不知道要付出多少来点亮城里所有的灯。天黑时，他抬起双眼，凝望天上所有繁星。他说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，就像有人必须把每盏灯都放在下面的城市一样，一定得有人把所有的灯都点亮在星空。这不是自然就发生了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一位神，这位神对他的生命有一个目的。但当他回去与父母谈时，他们说服了他，所以他搁置了那件事，忘了整件事。但就像这经文所说的那样，神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并且直观地显明在他们心里。我们有这启示，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永生的能力和神性，我们没有任何借口。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，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对每个人的生命，所有人。现在可能有数百万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，你们每个人都是神有目的的设计的。你找到那个目的，不仅是为着自己的益处，还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益处。我们需要找到神为我们设定的那个位置，我们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。只有当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开始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时，我们才能共同做出改变，成就神想要对这世界产生的影响。不是一个人能改变周围的一切，我们有一个基督的身体。你在基督身体里有一个特定的角色，你需要找到那个角色。这不仅是为了你的益处，这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的，但为了他人的益处。在你的里面有奇迹，神想要流经你，并借着你完成超自然的事情。他会祝福你，并使你受益。但你知道吗？还有其他人，他们需要神借着你来做事。如果你只是打安全牌，因为你不想冒险，你害怕可能会失败，那么最大的失败就是不去尝试。我告诉你，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目的，并且他希望你找他。以弗所书第五章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 神命令我们找出他的旨意，他想向你揭示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和目的。但你知道吗？你必须寻找。如果你寻找就寻见，如果你不寻找，你将得不着。